如果没有钱，没有转世的讯息，阿赖耶识也不能变现，是这样子。所以也从这里来说呢，也应该还是平等，就是大家互相合作有这件事，不是说你们都没有，唯独我一个人就行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要是对唯识的学习呀、啊、不够深入，而对于呀、啊、这个中论学习的也不够深入的话，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就会呀、啊、彼此在读书的时候，以为是要让你学的也不太好，学的也是一知半解，你去看中论的书也就会有很多问题。学习中论呢也没有深入学习，对唯识也没有深入学习，中论想着去读唯识的书啊，一他起自相有，人家有是不对嘛，应该一定是自性空，哪能自相有呢？这也会有争论。那么唯识想着听说中论会破坏唯识，当然也就会反驳，那么就会大家有议论，自然是这样的。但要人与人呢，智慧高一点的人呢，先等一等，不要着急，等一等。智慧浅薄的人，立刻的会伸出拳头来，就会这样子。这问题就是这样子。我刚讲这个，他们从什么网络上拿出来消息，拿出来的资料，太虚大师也不同意啊。这个月城论师的看法，破唯识他也不同意，他又反驳这个月城论师，也有这件事。我的话就说到这里，各位法师有什么智慧，我们分享。
师父慈悲啊，刚刚师父有提到，就是说中观他论的说缘起有和他的缘起有，那然后刚刚有讲说中论讲的缘起有呢和唯识的依他起呢是平等的，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同意。那就是说在陆中论里头呢，他来讲说，就月生论师他讲说这个依他起他是指实有的，这方面哈、啊。好像以唯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把遍计值和依他起放到一起去了，不单单是指依他起，因为假如说是依他起的话呢，它刹那生灭哈、啊，我们还就平常凡夫呢还圆不到，那假如说到那个颂里头来讲的话呢，又能够见到青色，又能够有形状，这些应该是已经到遍计值了。所以我这样的看啊，就是说这上面讲的破依他起应该是包括了唯识所说的遍计值也在里头，是不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
这个中观论说的缘起有，再有凡夫的一分别心来，那也就是遍计值。中观论说的缘起有，我们看你有执着的时候，那就是自性有。这个唯识说的依他起，那我们凡夫看呢，也就是真实有。但是唯识本身说的呢，他说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如幻如化的啊，他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是如幻如化的，就是不是真实啊，如梦中境，如水中月，这是不真实嘛。如果这个不真实是如幻如化的，你还要把它空掉，就是没有因果了，这个因果不能安立了。所以这个唯识论说是说它是恶取空者，是不共住，我和你不共住，要驱逐你。唯识先生会这样说。但是这个中观论说呢，这个因缘说生法也是如幻如化的，不是真实的，是如幻如化。那么呢，而这个 中和派大师也说到这件事，这个如幻如化的缘起有的法不可以再说了，不可以再空，不可以再说它是空的。那这和唯识说的你不可以说依他起，依他起是直线空，这意思不是一样的吗？是无差别的。所以那么为什么月成论是说唯识的依他起是真实有，这句话就是你说的，不是不是唯识小子说的，是中观论是说的。中观论是说你唯识的依他起是真实有，当然这句话呢是这个唯识小子也承认一点，我这个依他起是有，不能说是空，是有，但是它是如幻有，这点有有的事情有点冲突。而月成论是后边的那几句话，就是大家就是学习中论，不要学习唯识，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学习唯识，其他的你只要学习龙树论，其他不要学，是这个意思。
院长慈悲，我这里想请问一个问题。我这次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位老和尚，他问我说：“现在你们的学校在学什么？”我说：“目前在学入中论。”他说：“哦，这一部论很难呐、啊，不好懂。”他这么说。那我们在想当，
你刚才说是哪一老和尚？
有位老和尚。
啊，你没说名字。
然后他就说：“你们在学哪个课程？”我说：“目前啊、学校在开这个入中论的课程。”然后他就很压抑说：“这部论是不好懂，很难讲，也很难懂。”他怎么说？那现在我回来之后，我听了袋子之后，我发现到最难懂的就是在第六地这个哈、现前地的地方。那我在想，其实唯识也不好懂，中论也不好懂，因为这个就是说多闻亦难解，就像今天所说的多闻亦难解。那我再请问院长，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中论的话，是不是说要先把唯识能够搞得很清楚再来学中论，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基础会好一点？还是说我们先学好中论再来学唯识，这是等于说这两种哪一种是我们对学唯识会有帮助，跟或者说学中论有帮助？不然的话，这样的话唯识也不是很明白，中论也不是很明白，当这两种论都现前在讲的时候，会有撞击，不能理清楚，就是说它真正的那个撞击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的次第是先学唯识后学中论，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安排是这样。要我个人的次第，我是先学中论而后才学唯识的，但这我认为这两个次第都可以，先学中论后学唯识，先学唯识后学中论都可以，可以随个人的意。
那就是说，就是说你中，就是说你要在中论很清楚的时候再来学唯识的话，唯识也会更清楚。
是的。
假如说两者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学起来是的确是辛苦。
是的，这就是要努力。我们的佛学院呢、没能够安排很多的课程，我们只是讲这一堂，目的就是给你时间温习，讲完了你要拿出时间继续温习它，对它能够有深入的认识。如果安排的课程多，你没有时间温习，所以为了有时间温习，不安排很多的课程，目的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意思好像白费心机，好像各位同学没有这样意思，就也可能有的同学是用心的温习了，有的同学没有温习。
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
这个，我就哇，各位同学啊，有回讲我就听出来，因为这一次回讲他讲得过得去，有一次让他讲他就讲不来了，那就是他没温习啊，就是这样的嘛， 他没有时间他不温习，他把时间做别的用了，没能正式的学习这个瑜伽师的论。
那如果
这个学习中论也好，你刚才说的我同意，学习中论也不是容易懂，学习唯识也不是容易懂，但是如果你在其他的佛学院你学过多少年，你初级班毕业或是高级班毕业，你学了六七年然后再开始学习瑜伽师的人，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明白多少，不会说是还是迷迷糊糊的，应该是明白。要是你没有住过佛学院，你连佛学基础没有，你来学习啊，有的地方也还是应该明白啊，但是有的地方就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你要能拿出来时间温习，或者有些地方可以参考，同学之间彼此可以参考。我们也讲一个半钟头，又留出了半小时的讨论，也就是为了这件事。应该问题也应该是解决的，就是你要用功，你不用功这件事不行。我们这件事啊，只要你多少的注意佛法的这个内容，你就会知道啊，中观这个小派和唯识小派是在佛法里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派，重要的学派的，所以应该这两个学派都应该学。你欢喜哪个小派呢？是你的自由，是你的自由，但是都应该学，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不管是中观也好，唯识也好，都是说生死缘起和涅槃缘起，就是说这两件事。所以你要能够明白生死缘起怎么回事，涅槃是缘起怎么回事，你要注意这件事。唯识怎么讲，中观怎么讲，你要注意，那也不是什么难懂的事情，就会明白。再另外呢，这是第二，第三呢，这个小乘佛教也说生死的缘起，涅槃的缘起，大乘佛教也是说生死缘起和涅槃缘起，也是这样说。在瑜伽师的论的声闻地和修行地，那就说的小乘佛教的这两个缘起；要菩萨地呢，那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两种缘起了。所以你就是在这方面要注意，你就会知道多少。如果你不注意，不注意，我是学过啊，说是你在法源寺佛院参学干什么，学什么课程，我学什么什么，但是你没用功啊，都是迷迷糊糊的，一知半解的，你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五来，你说不出来啊，生死缘起是怎么回事，你说我听听，你不敢说，不敢说。那天我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寻思，有寻有思地，无寻为实地，无寻无实地，这个寻思啊，就是搞不清楚，不容易搞得明白，不容易。但现在在我个人来说呢，学习了声闻地，学习这个瑜伽师的论，有寻有实地的三地以后，当时对那个解释我不是也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但是后来我常想这件事，这个事我没懂，我就常想。后来有其他的因缘的刺激，也可以说用这个字刺激，加上读书，我忽然间我自己心里面，我认为我明白了，是不容易，就是一个名词你搞清楚是不容易，但是最重要的生死缘起怎么事，涅槃缘起怎么事，一定要搞通。就是你要努力，要有时间，要阅读，加上静坐的思维，静坐思维呀，会帮助你深入的理解。但是你静坐的时候不愿意思维，那就不行。你只是在文字上看一看，找个参考书没看一看呢， 也能是也是能明白了，但是不一定。要是深入的思维呢，文字上，你文字上的思维可能没有懂，深入静坐的思维可能就通了，他有这回事情。但是我发觉，我那当然有的人会思维，有的人不愿意思维，就感觉好像我就不欢喜嘛，不必说理由了，我就不欢喜，那也无可奈何。
那有时候那一段文不能懂的话，在思维上面也是会思维不起来的，甚至也会思维是错误的。
是的，思维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不懂的地方更明显啊。你要没有思维呀、啊，可能究竟哪里不懂也说不清楚。要你们提出问题，有的时候我就明白，我就感觉到这，你究竟是哪个地方不懂啊？你没说清楚。你也是有这种情形，但是你要思维的时候呢，也可能这个问题过去了，通过了，我懂了，也可能没有懂，没懂，但是究竟哪一点不懂，你自己清楚了，我这个是不懂，能把自己的不明白的地方明白地把它表示出来，那还是要有点智慧的。所以那句话，那位老法师说的话也是对，就是这个入中论，就是这个第六现前地，这里破外的时候，破了外道和破唯识的地方，这些地方麻烦一点。
他说如果没有把唯识搞懂的话，要读中观是很辛苦的，是不是这样子说？
那不见得，这个我不同意。我不懂唯识，我可以笑中观，可以笑，因为现在呀，学习唯识也好，学习中观也好，有一个便宜，就是参考书多，学习中观参考书也是多。你要没有印老的这个中观论诵讲记，那就是困难。但是古代的江湘大师中观论述、百论述、十二门论述，他都有，还是很重要的，可以学习。他能使令你明白那个道理。我的学习的次第，我是先学印老的中观论述讲记，我看了多少遍不懂，但是后来看家乡书，我心里这个我是这样子，再回头看印老的讲记，也看就明白这个意思。但这个明白是我自己说明白，是不是真明白，那是另一个问题了。那么像这时候学习唯识呢，你不学习中论，先学习唯识也可以，也是可以的。这个我在我前年呢、啊，去年前年是大前年，大前年啊，我到过厦门闽南佛学院去，其中一个同学在谈话中，我知道。北京的中国佛学院呢，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呢，是在1956年开学的，第一次在文革之前那时候开学。他是郑国，这位同学是郑国老法师的徒弟，郑国老法师叫他学唯识。他说那个情形呢，那个时候的中国佛学院唯识小子多，学习唯识的人多，学习中观的也是有，法润法师是中观学者，看出来观空法师他就是唯识学者，他是唯识学者，当时的唯识学者多，中观学者也有，但是没有唯识学者多。而这些唯识学者现在可能一个都没有，通通都死掉了，都故死了。中观先生、法身法师也不在了，现在就剩印顺老法师他在。这后期的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唯识学者，谁是中观学者。如果我们的同学肯努力，那么你是唯识学者，你是中观学者。如果你不努力， 我学是学过，但是不可以，你不敢称你是唯识学者，你不敢说，叫你写一篇文章介绍唯识， 你不敢写，参考书就摆在这里让你写，你不敢写，因为你搞不清楚。你要努力知道东西南北的方向，那时候你要写，有参考书就可以写，不努力不行。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是过点的话，我讲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很急呀、啊，要再学习四大成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候，我心里有这个感觉，要再学习四大成本，就是要不断的重复，不是说哎我学过我都讲过那都不算数，要认真的再重新学习。那好，我们就。